众朋友们，春节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5号大年三十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北京当局的驱赶行动之后呢，今年春节北京车站的返乡农民工明显的减少了。年关到来，他们的期盼又是什么呢？记者叶冰今晚将有从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举行一场大阅兵，向美国军人致敬，为何引发许多争议呢？而中国舆论又是怎么看美国大阅兵呢？我们欢迎您加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在昨天发生了一起严重校园枪击案，制造这起美国校园死伤最严重枪击案之一的凶嫌是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他被控开枪打死了17人，打伤16人。克鲁兹曾经是这所高中的学生，他因为纪律问题被学校开除。警察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校园附近逮捕了克鲁兹的时候，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布劳沃德县的警司斯考特·伊斯雷尔表示，克鲁兹所使用的是 AR-15 步枪，还有若干的子弹夹。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已经到现场来主导配合，并且有当地的警方配合行动。另外，美国的海军派出了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希望让周边的盟友和潜在对手都知道这艘航母的使命。美军在星期三邀请了国际和地方媒体登上正在南中国海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采访。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富勒表示，美国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在这里运作，并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五角大楼在今年1月份公布的新国防战略说，中国正持续的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中国国防部做出了反驳，称中方在南中国海部署必要防卫设施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某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在美国政府准备要对中国展开严厉贸易制裁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方高层在最近秘密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加紧游说，希望可以避免发生贸易战。《金融时报》在2月14号援引多个消息人士的报道，习近平和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在今年3月份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在最近几个星期曾经秘密地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了中国当局对于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这也可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就在农历新年的前夕呢，美国之音记者到北京的火车站前广场进行采访，结果发现返乡过年的旅客人数要比往年明显的减少了，被北京当局驱赶的外地农民工已经不多见。接受记者采访的打工者呢，一些是来年希望继续留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或是失地农民，还有一些是从外地来的讨薪人员。他们所反映的主要心态和心愿就是盼望可以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正常的福利待遇和假期，也期待中国习主席能够把最牵挂困难群众这样的话落在实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回家过年吗？
我闺女在这儿呢，女儿在给他们在卖，在那个商店给卖鞋嘛的，卖服装的。年不放假、是吧？年时不放假都。
现在还加班呢。
对，还加班呢。就是在这度过春节，就是到这儿玩一玩，全家欢乐欢乐。
我做饭去，洗碗的，洗碗做结果，我们没办法，找角色没办法。哎呀，他角色。 在小开了个饭店，没有这啥事，不叫你休息，一休息没人了，他那个饭店开不长了。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应当给几天假回家看。
点的都是
公司的老板回家，因为啥？过年都要回家，不咋的，缺人。生活条件就那样，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就是咋的呢？每月没有假，你有个三天两天假也行啊，一天都没有，他不按你的法不法？人家那个老板就是，哎，不给你假，哎，就是一月三十天，三十一天也三十天。
他过年回去几天呢？
我回六天，这天就算是一天了。初三就我们去了还。哦，这不是，这天就算一天了。我们白天买票，买的外省票，
一周干七天，就这意思。
干一天有一天没有礼拜天，干一天有一天当一天就没有空。
你干活有钱，不干活没钱。
对，给你开了你就这就不错了，单位都挺好的，给工地里干活有保险。
没有保险。
一万一险，这磕磕碰碰的那经常有。
没办法了，是出来打工，不打工我就活不长了，那就难活了。虽然身体不行，上头这个命点下了，这个地啊啥呀，这个这个好那个好，下地下都没人管。
能给我们呼吁一下子，农民工这工资要太难了，能不能向那个政府部门有关部门给反映反映？这也太费劲了，要钱，能不能说是那个工资一个月一开，能那个保障一下农民工的这个工资问题？
其实农民工讨薪太费劲了，活干活的时候吧，都是说你好好干好好干的，把活干完了就结账就费劲。
反正几乎啊，年反正是都是不管给哪嘎子，反正都多少反正费点劲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反正特别今天是更难了，到现在工资还没要钱呢，就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要钱来了，要钱你这到镇展了，你再不回家车票买不着了，这人这玩意就活着，不就是过年不就是想那个大家团圆那个才是个年不是吗？对不对？不都想回家团圆一下子吗？你说我们像我这一个农民，你说就这干点活，你帮你能弄是吧？
说那您这起诉去，一起诉说得一年二年的，那个农民工一打工的话。谁其实上那跟他跑一年二年，谁跑得了？就有的得有多少钱？那你上信访局看去，那都工程款都给不上，工资开不上呢。
最好是这样话，叫习主席吧，这样话了，
不得已
再给农民工这样话了，那个尽快的能解决一下子吧。要是能把这个问题及时给解决了，那我太感谢党中央了，感谢那个习主席了，到时候。
您刚看到的是记者叶冰从北京的火车站前广场发回来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韩国平昌冬奥会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不过国际社会更关注的是朝鲜在这次冬奥会所发起的外交攻势。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来进行直接谈判，这是否表示了川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发生了转变？那么如何来评价朝鲜在这次冬奥会上所使用的小妹外交攻势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首尔的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来为大家进行分析。金教授您好。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知道从这一次这个平昌冬奥会开幕以来，金正恩的妹妹也是韩国的北韩的特使金宇正，那么他在韩国的现身可以说吸引了全球的注意。那么随后呢，金正恩又向韩国总统文在寅发出了峰会的邀请。您怎么样看待从朝鲜特别是从金正恩而来的这一系列的外交攻势呢？
是现在这个冬奥这个举办到现在啊，这主要议题是朝鲜的主要认识到韩国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朝鲜半岛呢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变化的一个主轴之一啊。
嗯，
但是这次南北韩对此的这种框架之下，朝鲜派一些人来，也是派非常重要的人来呢，也是我们可以分析成两个，一个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和平解决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他们要派一些人来剔除他们现在的困境的。但是呢， 来韩国之前呢，韩国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国民这个情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来之后呢，韩国人还是喜欢这个一个民主在一起的感觉哦。这个我们可以说了，政治上可以利用这种问题，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国际政治的一环，但实际上的这个南北韩的问题啊，我还是认为大家都是喜欢和平的，但是这个和平的框架之下，我们还得考虑一个核武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可能冬奥的这个时间里头谈的比较少，可能冬奥结束以后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国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是。那么金教授，除了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双方的一个关系在这次冬奥会上的一个进展之外，很多人也很关注的就是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我们看到昨天在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官员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美国愿意来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您认为这是不是代表川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和这次朝鲜在冬奥会上的外交努力有没有关系呢？
是，这个这次冬奥会的主要是实际上是一个奥林匹克啊，世界为和平，以参加为主的这个一个运动比赛的一个基本精神啊，就是它的一个主办的基本大家要参与的一个精神，国际运动的一个精神。这次呢，这个会的过程里头啊，朝鲜也派了不少人来，然后一个东北亚的一个很多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啊，这个问题比较变成复杂了，类似就是中国的下棋一样啊。这个问题的过程里头啊，南北韩都有南北韩的立场，美国有美国的立场，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立场，中国也是，日本也是，这种框架之下，东北亚的这个框架只是举办冬奥的问题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对我们觉得太乐观了啊，东北亚还是一个。和各国的一个博弈竞争的一个地方啊，因此呢，朝鲜有朝鲜的一个战略，但是各国有各国的战略的这种框架之下，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以制裁或者是武力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我们等着看的。但是现在的目前来说呢，也有希望啊，这个希望呢，就是人家拿出来的一个蜡烛一样，烛光一样的这种框架之下，如何往前发展，或者是以后有新的局势呢？还得看国际政治的变化。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韩国的金正浩博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
好，谢谢。
继续呢，我们要再来看看，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里，什么样的文章它可以变成网红文呢？最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篇署名李可的文章一上网，它就引起了10万加的阅读量。这篇文章呢，是一位北京的居民来讲述他的岳父罹患流感送医院，随后不幸去世并且火化的过程。作者讲述了他在北京求医的艰辛，过程之复杂，耗费之巨大，其中牵扯的家庭还有社会资源如此之多，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有评论说呢，这篇文章可以说抓住了中国最有发言能力的中产阶级的苦闷心态，他把中国中产中年这三中全汇于一炉，这是写给全体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份医嘱。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节目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篇文章叫做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啊。那么可以说过去一个星期来已经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眼球。
对，
那我大概也花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
这篇文字，
对，把这篇文章完完全全看完了以后，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或许我们仍然有观众不了解或者没有看到这篇文章，这个文章是在哪里发表的，它的这个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叫李可的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南方人，他是先发在微信上，那么一下呢就火了，在微信上传得很广很快很多。那么他主要说什么呢，就是他说他这个东北岳父呢，就是在今年元旦时候得了感冒，得了感冒呢，然后就一开始挺了几天没有挺过去，开始送小医院，小医院又治不了，就送大医院，大医院呢就把这个感冒把它成了肺炎，肺炎就变成了一种人工肺，就是他本身的肺不顶用了，就在外头用体外人工肺，最后这位老人就去世了。说他老人他并其实并不老，他才60岁。
嗯，
那么在我看来60岁也只是一个中年啊。所以他的孩子他的女婿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就谈到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因为他所涉及到的这一个医疗问题是很多中国这个大城市小城市中城市这种居民面临，包括农村面临一个非常这个一个严峻和一个巨大的问题。你不可以生病，一生病就倾家荡产，或者你最后你连人都没有捞回来。
嗯，是，就是很多其实我们也想到今天大过年的谈这样的，其实是一个令人蛮感伤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话题，
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问题就像海涛你刚刚也讲，在中国这是很多人心中之痛，甚至还有人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说，如果连在北京的中产阶级都要遭遇这么多的艰辛困难，那么到最后得到这样一个不幸的结果，那可以想象在偏远地区没有任何医疗资源的这些人士，他们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继续跟我们谈谈这篇文章，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说有10万加的这个阅读量，它到底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大家的反应是如何，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住这么多人的心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李可这篇文章呢，他没有政治是吧，他的写作方法也非常的直白，他有一种白描的方法，就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他没有很多的抱怨，他没有很多的哀怨，他只是用一种白描的方法，就是其中掺杂了一些淡淡的忧愁，还有一些苦涩的幽默，他把这几种元素放在里头呢，他就直接植入中心，就谈这么一个问题，生老病死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题，永恒的话题。你谈一个人从这个得病，然后到得了一个小感冒，一月元旦得了感冒，到1月29号人就不在了，那么这里头反映出什么东西？你在北京，北京是中国的人才济济的一个首都，首善之区，首善之中心，你如果连这个现在医疗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先进的一个今天，如果连个感冒都治不好，那么其他人会想到别人怎么办？别人中产，他这个很有钱的个中产，他可以经常出去开会见外商，如果别人的一般的中就是中小家庭，一般的这个老普通老百姓又怎么办呢？所以他一出来就直接打动了很多人的人心，不光是中产阶级的人心。那么现在很多评论他一下成了网红，然后包括人民日报也出来评论，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大家都出来评论。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认为是他总结就是说，这是一个对科学知识了解不够，对科学不够尊重的一个事情的原因和结果。那么人民日报的评论呢就更比较这个全面了，他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在改革开放当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法是需要我们来改革，继续发力。那么，它就把它上升到一种宏观的一种这个方面来讨论、来指导。那么，更多的老百姓从这里头他读出来，就是说，如果李可这样的中产阶级都碰到这样的问题，都一筹莫展，那么我这种老百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能怎么办呢？于是大家就开始重视，你一有点小病我就去看病，一有点感冒我就去打针吃药。那么这个对社会成本来说是一种好事还是坏事，这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中国领导人经常讲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但实际上在中国对很多的老百姓来讲，所谓的老百姓的命运共同体，两大核心问题就是教育还有医疗。那么这两个问题 刚好也就在李可的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尽显无疑。我们看到了医疗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他为了家里的小女儿的照养，那么因为这个岳父生病了，所以他必须从老家搬了很多很多的亲戚前来帮忙。
对，
所以看得到，对，看得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可以说整个家乱了套了，但是也都需要帮忙。所以我们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或者是中国的这个读者他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或启迪，对于教育，对于医疗问题，他到底启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讨论。
首先呢，如果按照人民日报或者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个评论来看呢，就是说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遇到诸多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首先第一点，你就是你要保存好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就像中国以前老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科学对教育的态度，那么任何事情如果能发生在李可的岳父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那所以这篇文章它所以能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就是说它没有政治，它没有宣传，就是它就直接了当讲一个平常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事情，这样才引起更多的人，不光中产阶级，就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引起了整个这个中年的人，引起了整个全中国的读者、全网民，大家都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摊上怎么办呢？我也不是什么死磕律师，我也不是什么，但是摊到我头上，那我对我们的全家，就是整个就是世界，我们的天就要塌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有关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谢谢。那么也祝海涛新年快乐。
你也一样。
是。
祝我们的观众的这个全都大家都快乐。
对，新春愉快啊！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川普总统要阅兵的消息，继续的在华盛顿引发讨论。作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强国，美国到底有没有必要举行大阅兵？阅兵是要展示美国的军力，还是要给北京、莫斯科好看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五角大楼着手规划一场大规模阅兵仪式。白宫表示呢，大阅兵将会展现美国军力，也让美国民众表达对军人的感激之意。美国上一次的大阅兵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结束所举行的全国胜利阅兵。那么在27年之后，川普政府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场阅兵？除了向世界展现美国壮大的军容，是否也有意向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特定国家来秀肌肉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举行阅兵？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台北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他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 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Good evening。
晚上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也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是大年除夕夜，感谢大家呢抽空来参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那么方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有关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几位来自白宫内阁成员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们就先来看看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针对这场大阅兵他们是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伟大的美国军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川普总统非常支持他们，他要求国防部举行一场庆祝活动，让所有美国人能够表达对军人的谢意。这是来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说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提到了，他说我想我们都明白川普总统对部队的热爱与尊重，我们正在规划一些选项要送交白宫来做出决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这个川普政府成员对于这场大阅兵所做出的表态。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作为一位美国公民，也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位观察家，您怎么来看川普总统的这项要阅兵的这个决定？您认为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宣誓呢？
是这样的，现实吧，就是那，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政府啊都这么做，那并不是说啊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其实呢别的一些甚至是西方民主国家也这么做，而特朗普总统呢已经说过了，那他呢就是应该向别的这个国家看齐，而且呢让别的国家知道我们呢是非常骄傲的一个这个国家，这个跟啊这个让美国再次啊伟大呢是啊同一个啊这个口径的。那么其实吧，我们呢一般不这么做啊，不常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个做法呢跟他的这个外交和国内的政策呢是对齐的。
是，您刚刚提到跟他这个国内和外交的政策是对齐，所以也可能就是符合他在竞选期间所提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阅兵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那么这场阅兵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呢？
这样，其实吧，他其实是他这个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之一。那么当然呢，单独看阅兵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吧，又或者呢是跟这个国会最近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是啊大大的提高啊这个军费。那么这个呢也是跟川普总统啊跟这支持军队呢是一致的，因为呢你要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呢美国的民众呢都在啊这个面对战争啊，那么所以呢他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啊表达他对这个军队的敬仰之情，这个美国人民也是支持的。
好，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陈刚教授，先来谈谈您对于美国可能或者现在看来应该是箭在弦上了，美国要举行这场大阅兵的消息，您怎么样来看待？您觉得这是否会符合川普总统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竞选承诺和目标呢？那么这场阅兵它的仪式它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您的看法？
应该讲这次的阅兵啊，我个人感觉和当前这个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这个紧张的东亚局势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这个美国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国际局势。一方面呢在东亚地区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啊愈演愈烈，各方丝毫没有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这个美国呢他现在这个展示这个军力啊也很有可能他是希望对这个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中国还有这个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它的军力的这个扩张啊都对美国的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川普 非常希望展示这样的一个军力呢，一方面对海外的这个对手啊，战略对手，施加一定的威慑，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国内的民众打气，希望提高他自己在国内的一个声望。
那现在我想再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看到问题就在于可能在海外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识还蛮一致的，但是相对的反而是在美国国内对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来自两党都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他说川普总统要求的那种阅兵呢，是在威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史密斯议员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阅兵是只有在威权国家才有的一种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您同意吗？阅兵真的是威权国家才能进行才有的仪式吗？
我绝对这个不同意这位众议员先生所说的话，他是错的。因为呢，其实呢，在许多媒体的报道当中呢，都说到了他这个特朗普总统既所以有这么一个想到这么一个想法呢，是由于呢是这个去年的7月14日到这个法国的时候呢，看到了他们国庆的这个大阅兵，那么所以呢，国会议员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而且的确是这个民主党人呢就用这一个来批评那么但是呢，大众是支持这个阅兵的，这个批评呢可以说站不住脚。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人民向军队这个表示敬仰之情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并不是呢说给这俄罗斯、中国或者是甚至是朝鲜好看是展示美国的军力。那么其实它的原因呢是，其实很多国家呢都知道非常清楚美国的军力、军事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展示我们的这个导弹也好，或者呢让飞机在这个头顶上飞过来向这些国家呢展示美国军事的能力。所以啊，这个大阅兵更多的呢是让美国人民通过这么一个活动呢向军队展示他们的敬仰之情。
是，我们也知道这次啊，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要阅兵的决定，批评最厉的、最厉害的就是来自于民主党的阵营。不过在美国共和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啊。那我想继续请方恩格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其实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美国其实也举办过多次的阅兵仪式啊。那么我们看到了上一次，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最新一次的大阅兵呢，这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所举行的这场全国胜利游行。那么当时是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的结束，有8000名官兵走在这个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来这个接受民众的欢呼和这个庆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一些历史的画面，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过往美国的阅兵的这个情景和历史的画面啊。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为了庆祝二战的结束，那么美国的第82空降师在纽约所举行的这场阅兵的大游行。所以可以看见美国确确实实过去也曾经举办过多次阅兵。方恩格先生，现在对于川普总统要举行阅兵所提出的这些质疑点和议论点，他们的立论点到底在哪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逢川普必反，所以这些人不管川普总统提到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是持反对的立场。您的看法？
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反正呢，我就是为川普反的这个赞同的，我们就反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也看到呢，一些这个预算上可能上千万的这个经费，这可能呢也是一个原因。那么当然呢，你要知道我们呢有这个财政的赤字，但是相对于这个庞大的赤字或者是预算来说呢，这个钱可以说呢是区之费，并不是很多。我觉得吧，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这个大战之后呢，美国这个胜利的这个姿态进行阅兵，但是其实这个理由呢是不足为训的，美国民众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在譬如说，好像在阿富汗呢和这个伊拉克呀，在2001年这个开始的这些这个战争那无论是在这个 这个非洲呀、或者呢是在中东的这一些这个军事的这个冲突啊，已经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机会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看看几位网友他们对于这次川普总统大阅兵的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问题要提出。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二战史就是军队强大的独裁国挑起战争，军队强大的民主国家结束战争，中俄朝军队越强大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越大，美国军队越强大对世界安全的保障越大，世界人民期待一场规模盛大的美国阅兵，它让世界人民觉得安全。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也有几位网友呢，他们认为这场阅兵呢确确实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美的军事实力呢，不管是武器装备或单兵作战的素质，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落后的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好几十年。说川普阅兵是展示军力或者给中国好看都不准确，其实呢是川普表明了对中共当局的姿态。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阅兵很大可能的是针对中共，中共的专制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而不是依靠创新提高经济产出。在中国廉价资源越来越少，中共想要扩张势力范围，增加廉价资源供应，川普总统加强军备展示军力，能够有效地遏制专制主义扩张，避免中共的军事冒险行为，并且增强盟友的信心。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啊，针对这个川普总统阅兵的决定，美国之音也采访了许多这个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些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要为您播出的呢，是这一段是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智库防御重点的公共政策副主任库尔特·寇奇曼。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他说阅兵呢，他其实是有个特定的目的的，但是他不认为川普总统的大阅兵在美国国内或者在海外都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位主任他是怎么说的。
With any sort of action like this, there are two basic audiences. There's an external audience and an internal audience.
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有两个观众，国内的观众和国外的观众。就俄罗斯和中国来讲，他们都在近几年提高了军事能力，想要向他们人民展示，他们也想向外国，比如美国，展示他们的进步，比以前更加强大。对美国来说，举行这样的阅兵，也许希望能让美国更团结。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阅兵能帮助达成这个目的吗？如果你看一些评论，好像很难做到。我了解到的，军队认为现在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于与国外观众的沟通，我不知道能释放怎样的讯息。
那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举行这场大阅兵，它传递给外国传递给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民众的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讲他这个我个人感觉啊，也可能他是从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元首的阅兵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比如像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川普经常说他跟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呢，他在这个上台以后呢，就举行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阅兵，以及去年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实战的一个阅兵。所以呢，川普可能也觉得这样的阅兵活动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行为，有助于树立他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元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呢，他这个传递的信息应该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刚才我说的战略的对手呢，他有很强的一个威慑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啊，它主要是一种形象的一个宣示，它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也主要是传递一个这个保守价值观。保守价值观呢，这儿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呢，它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现在川普在本国国内，他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现在这个团队啊，有一个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他希望呢，通过这次阅兵呢，来重振他这个阵营的一个士气，希望能够巩固他的权力。所以我认为他也从其他国家元首的这个巩固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嗯哼， 那么我想继续谈一谈，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在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了多场的大阅兵，在内蒙，在河北，那么在北京，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国舆论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然他们也提到川普的大阅兵决定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不同反应，甚至还有人说，还有报道说这个美国人对此不领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舆论来讲，他们也很尴尬，因为中国自己也本身举行了很多场的阅兵，您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讲，他们会是如何来看待川普总统的这场大阅兵呢？
应该来讲，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阅兵了，美国的这次阅兵呢，中方肯定是会非常谨慎和非常这个认真的看待了。一方面，他需要看待这个美国究竟会展示什么样的一个武器，还有以及他阅兵背后所传递的战略的信号究竟是什么？是希望在这个东亚地区动武呢，或者进一步宣示这个武力呢，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秀？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中方肯定会非常关注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在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20多年的情况下，这个全球突然出现了很多国家出现了这个阅兵潮，还有这个演习潮。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后冷战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这个经济的环境呢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嗯，好的，我们现在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稍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新年好。
好，新年好，新年好。这个我现在正在看那个央视的那个春晚了，我想起这个时候给你们打个电话，因为很久没参加你们节目了。这个美国呢，那个很久没有举行过那个军事阅兵，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也算是敏感时期，我觉得有必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这个也给国人一个交代，这么多年了是吧？军事装备也发展了什么程度是吧？也给像那个我们国家那个专制政权共产党炫耀一下武力，因为民主那个民主的美国和那个中国的共产党专制，它是有本质上的冲突的，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决断的。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我支持那个美国，就是展现一下军事实力，把现在的军事装备展现给那个中国，展现给世界。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我就想请教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当然张先生的看法，也与这个在中国的部分的这个观众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中国舆论他持不同的论点呢、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中国的一个媒体他就说呢，他们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川普的眼界实在是有点窄，不过是看了法国的大阅兵就这么兴奋，如果他看到的不是法国而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么这可能五角大楼现在觉得压力会更大了。他说呢，这个论起阅兵的雄伟庄重整齐划一，中国可是惊艳全世界的。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当然您看到了刚刚我们的观众网友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中国舆论面对美国这个川普总统要举行大阅兵所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啊，美国呀，它的政治体系呢，可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透明的。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装备呀，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些装备呀，这个相对来说全世界可能都知道，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急着阅兵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军事装备的。如果呢公众想知道呀美国的军队有什么样的装备，这些信息可以说呢是随时啊这个唾手可得的啊。那么我觉得民众之所以支持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主要啊是一个表达对军队的这个感激的敬仰的一个啊庆祝活动。那么尤其是啊这个美国的军队啊，在这个反恐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个议题上啊有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啊这个卓越的努力，所以呢我们的阅兵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到啊我们的军备，我们的这个装备，也跟别的国家的阅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民众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能够呢啊这个要急着这个来感谢军队的话，美国人民支持。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跟您持相当类似的观点呢、啊。这位署名叫 Mark Su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的军力怎么样？美国在中东的多场战争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次川普要阅兵呢，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图，很可能川普要求阅兵单纯就是为了娱乐大众。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对于中共，即使不阅兵，中共肯定也知道美军有多强。对于中国五毛来说，即使是有阅兵，五毛们也不会相信美军的强大，他们只相信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F 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阅兵应该突出显示的是软实力，军事外硬实力，这外行是很难感受到的。那么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美国阅兵意义不太大，与其阅兵，不如美军直接的摧毁掉金家王朝和他的核工厂，这既达到了阅兵的影响，又锻炼了美军，还震慑了中俄，这是一石三鸟的。那么我想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建议，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啊。那么当然了，对于美国的这场大阅兵呢，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确确实实也是要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我们知道包括最近以来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政府所公布的一些国防新战略里面，还有美国的核态势这个报告里面，都把中国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威胁和目标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次的这个阅兵是不是就是有向这些特定国家来摆摆姿态，那么它能够达到一个多大的一个震慑效果呢？陈教授。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像方安格先生讲的一样，其实美国它不需要宣示过多的武力，因为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啊，美国一直在打仗，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为什么他现在还要阅兵呢？很明显他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像过去是针对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而是说呢要针对一些规模很大的一些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呢可能就包括像俄罗斯，像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这样的一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美国它不能够轻易的去动武。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他也不希望向这些国家示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想到了一个阅兵。所以这个阅兵呢，应该来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军事能力比较强的一些战略对手做出来的，而不是对那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或者武装力量来进行的。
嗯哼，方安格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刚刚在节目当中您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表达对军方对军队的这个敬意和这个感谢之意啊、哦。那么很有可能展现的是一种软实力，而不是真的是要来凸显军备有多么的强大。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像陈教授所说，也有很多人把这个最后的目标指向是要来对这个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甚至我们刚刚还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阅兵意义不大，干脆直接捣毁这个金家王朝，把这个朝鲜进行轰炸，可以一石三鸟。您的看法呢？
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啊，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讨论有意思。比如说，无论是在这个像节目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网民说的这些讨论也好等等。那么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周，在美国引起的这个讨论呢，就是呢，好像别的国家在批评这个事儿啊，譬如说，好像啊，这个俄国吧，反对啊，川普这么这个做，在俄国的这个媒体啊，显示了一些这种批评。那么其实倒过来反射呢，他们的这个军力有多弱，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害怕啊，在美国军队在华盛顿进行阅兵。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可笑啊，这些国家竟然来啊批评我们，他们其实彰显了他们对于我们显示这个装备，在阅兵显示装备的这种恐惧。那么但是呢，这个恰恰呢就是美国人民支持自己的这个军队。那么无论如何，那么这些国家由自己的阅兵反倒过来啊，这个指手画脚来说我们类似的活动，特别有意思。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新年好。
您好，春节好。
嗯，
我想这个阅兵无伤大雅，但是这个阅兵要花费啊，花费比钱，这是纳税人钱，纳税人是不愿意出的这些。但是像威权国家，像过去的苏联啦、斯大林啦，像是希特勒，像是现在的朝鲜，常常搞这些耀武扬威的阅兵，是虚张声势，这是不好的。所以美国不需要这个，我看以我个人的观点，不需要这大张声势的搞阅兵。美国战斗力在多少年的，从二战、一战、从二战到现在的海湾战争啊、中东战都可以，朝鲜战争都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不需要那个太虚张声势。威权国家常常搞这些，哎，给壮自己壮壮胆儿，给这在人民面前炫耀武力，这是觉得这不太好的。我想是我的这就是这。谢谢。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郑先生。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刚刚郑先生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花费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就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白宫的预算办公室的主任马瓦尼他特别提到了，那么根据他们现在的估计，当然要看这场阅兵的规模有多大，但他们的预算是这场阅兵可能会花费这个美金大概是1000万到3000万当中，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所以我想也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规划当中它的一个透明化，那么它甚至呢也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同意。我想继续请你来跟我们谈一谈，在现在美国政府的预算吃紧的同时，那么这样的一笔预算案呢来办这样的一个阅兵，是不是值得这样的一个花费？您的看法，那它对于这个现在美国财政已经相当吃紧的美国政府运作，会不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呢？
这样，
其实这个阅兵的成本吧，的确是也是一个啊，这个值得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国会呢也是尽责去讯问这一个这成本。那么所以呢，国会啊是可以动用立法权来停止这一个活动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本身呢是合情合理的啊。那么，所以呢，共和两党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呢这个成本太高了，是不是规模可以减一些，甚至呢完全动用立法的权利去阻止这件事。但是呢，这一点我们还要分头看啊嘛。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美国的军队呢可以说做了很多啊这个公众的这种服务。那么比如说好像这些各个这个军种啊，比如说好像空降兵啊，都为这个公众做一些表演，或者呢参与一些这个公众的活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呢也做类似的一些这个展示的活动。而美国的这个军队呢也用啊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一些美元呢来进行广告呀，或者是招募呀等等。那么所以呢他也做很多与公众相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阅兵去作为一个外展的这个活动的话，他的这个成本看来就很少了。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网友继续在发言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美国一直没有阅兵的传统，川普要阅兵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的确有些非主流，但川普的反对派就直接说阅兵就是独裁者的行为，这太过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又提到了说，相对于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川普总统要进行突破，必须给美国盟友明确的政策信号，不能够模棱两可，以便于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盟友的协作与配合，要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Alex Liao 的这位网友，他有些不同看法。他说，各国阅兵首先是要给自己国民看的，中共阅兵也不是秀给美国看的，凭啥一定要认为川普阅兵就是针对中国的？中美的核心问题是台湾，干涉中国主权内的事才有可能兵戎相见，也只有这个才能引发中国人对美国的巨大反感和抵触。除此之外，普通中国民众甚至乐见新条旗继续的来领导世界。不过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席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次美国阅兵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要搞好，而且要搞得很大，让中共一天神吹自己军力多得不得了的这些人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看到网友也有不同的反应，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谈。既然我们现在谈到了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抗衡，刚刚很多网友认为阅兵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但是呢，不可否认美中之间的这场军事抗衡，我们现在看到了包括了英国的这个智库在这个星期也发布了一个军事报告，那么认为呢，中国的军事全球化已经开始追赶上美国，那么现在在以这个惊人的速度在往前进啊，那么对美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您觉得美国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共的这种武力扩张或军事威胁是否做出了适切的一个回应呢？
应该来讲，这个阅兵应该就是他一种回应的一个方式了。我们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川普在这个国防方面，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国防配置方面，总的来说他还是偏弱的。因为我们这个符合这个川普在竞选时期这个本国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和这个奥巴马政府相比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和军事方面其实是在收缩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阅兵呢，有可能是他一个重新要回到这个亚太的这个在安全方面和军事方面重回亚太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的五角大楼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俄罗斯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的对手，而且川普在公开的演讲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阅兵肯定是有这个针对战略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意味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还有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日益在全球这个扩展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啊，他需要进行一个软实力方面的一个回应。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次阅兵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的邻国展示了中国这个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美国也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重新赢得盟友，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认为他是有一个多重的一个考量的。
嗯哼，那么我想最后我们时间还有剩下一些啊，我想请我们的方恩格先生来最后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这个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M John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说美国想的太多了，中国只是按照三步走的大战略，一步一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已。三步走的目标呢，这是80年代就提出来的，怎么就变成了中国威胁了呢？那么另外呢，这位这个署名这个用很多的英文单字署名的这位网友呢，我就简单的说了他的一句话啊，他的这个看法是美国阅兵，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这是有他的一个更深层的含义。那么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以嘲讽的口气来这么说的。不过还有这位署名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刚刚进来的评论，他认为川普的阅兵计划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不同于冷战，更像是在赌气，现在的核威胁不是一次阅兵就能够解除的。所以我想最后我们还有大约一分半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场阅兵它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那么现在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军事关系可以说陷入相当的这个激烈的一场竞争当中，这场阅兵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主党可能也会想方设法的来阻止这场阅兵的发生或举行，您觉得这场阅兵到底有没有可能举行呢？一分半左右时间。
The parade will probably take place.
阅兵会应该是会进行的，问题就是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有多少这个军人参与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装备会展示，那么还有这个阅兵的日期，这些都是未知，但是看来呢是会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可能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好像独立日呀，或者呢是这个退休军人节呀等等这一些这个时间，而这一个这个阅军要做呢，他必须要有这一个，如果反对的话，他要有合理的理由，并不能说民主国家就不做，因为民主国家的确是也做过。那么当然呢，可能是太贵了。那么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军队的参与的公共的活动来说从这个公共关系来说，其实呢这个算是少，区区小数啊。那么还有呢，特朗普总统呢，他也不是按照传统来这个做法的，这个呢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特色他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总统。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川普总统大阅兵决定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还有在台北与我们进行连线的方恩格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祝二位新春愉快，阖家平安。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要继续和您来探讨的是开放新时代，习近平能否超越邓小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